大家好，我希望大家很喜欢开始的我们所唱的诗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聚会有一个特点，我们会唱很多的诗歌啊，不是今天我们特别的福音聚会有诗歌啊，平时我们的聚会我们也会一起唱很多的诗歌啊，我们再次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啊，我想。我们当中，我们不少可能是第一次来啊，我们可能是第一次见面。虽然我们可能彼此到现在还不是非常的熟悉，可能甚至说非常的不熟啊，但是呢，我想我们大家彼此之间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比如说呢，我们都可以来说中文啊，应该都听得懂中文啊。我们很多人呢，我们都喜欢中餐啊，我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我们开始一起用的晚餐。顺便提一句啊，我们每个礼拜五我们在这里呢都有晚餐啊，所以呢欢迎大家能够来加入我们。我想我们大家还有一样是相同的啊，就是呢，我想我们当中大家呢都不是出生在这里的啊，我们中间呢有的可能是到美国来探亲的啊，来访友的啊，探访我们的家人。我们中间呢也有像我一样，可能呢先到美国来留学，接下来工作啊，最后呢我们移民呢就留在了这里啊。我孩子在这里上学的时候呢，他们要学一些美国的历史啊，所以呢我女儿一直以为呢我是从纽约的爱丽丝岛啊，从爱丽丝岛呢进入美国的啊。后来当他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他非常的吃惊啊，他以为所有移民到美国的呢都要从纽约的那个叫爱丽丝的岛呢先登陆的啊。所以对我们大家来说呢，这里其实不是我们的故乡啊。今天呢正好是中国农历8月15号，也就是中秋节啊。所以中国有一句诗词说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啊。中秋节对于我们离开家乡的人来说，更会让我们来思念我们的故乡啊，来思念我们在国内在远方的亲人啊，更会想到我们一家人的团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天上的这样一个月亮的时候呢，也时常像会以前的诗人一样发出这样的感慨啊，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我们会说啊，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啊，用此呢好像来寄托我们对团圆的这样一个愿望啊。最近我发现一件事情啊，我们发现美国人呢，他们现在也越来越重视啊我们中国人的中秋节啊。不久前呢，我在这里这里美国最大的食品超市啊，我们叫做 HEB 啊，他们在进门醒目的地方啊，竟然放着中国的月饼来卖啊。我想他们是不是怕我们啊中国人在美国待久了可能就忘记了中秋节啊，要用月饼呢来提醒我们一下啊。天上的月亮，我们知道不仅让我们能够来想到我们的家乡，想到我们的家人，想到团圆，其实这样一个中秋呢也会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啊，我会让我们能够来想到月亮呢它有阴晴圆缺，人有呢悲欢离合，有朝夕祸福，朝夕祸福。我们在地上的人生呢其实是一个起起伏伏的人生，是一个高高低低的，我们的人生呢常常没有办法能够来预料。当我们觉得我们最平安稳妥的时候呢，灾祸呢可能就会突然的临到啊，就像几年前开始到现在还仍然在流行的这样一个新冠的这样一个病毒，没有人会预料到啊有这样一个病毒啊，也没有人会预料到它的影响是如此之广如此之大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疫情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从没有想过我们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先要做核酸检测啊。我们也从来没想到过我们要去一些国家的时候呢，到那边先要被隔离几周啊。我们也从来没想到过我们可以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在家里上班啊，孩子呢可以在家里上学。而这些呢我们以前从来没想到过的，这些呢就突然之间呢就临到了我们。同时呢我们假如看一下的话呢，我们也发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天灾人祸也非常多啊，也非常频繁。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战争，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人和人之间的暴力、敌对，还有分裂，各种各样的混乱和灾祸。不久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天气预报，我当时看了有非常的吃惊，因为这个屏幕上全屏幕都显示着美国各处都在不同的风险的当中，都在不同的 risk 当中，当时我看到德州呢，它是在那种潮湿热的这样一个风险，在东部呢，它显示的是在一个淹水的这样风险，在北面呢，它好像是在一个暴风雨的风险，在西部加州呢，它是在一个山火的一个风险当中，这其实就是说出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其实是在各种各样的风险和灾祸的当中。我们人实在不知道我们接下来我们还会面临着什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常常经历到变化无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是完全不变的，即使一定要找一件事情是完全不变的话呢，就是死亡这件事情是不会变的我们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两天前过世了我女儿非常喜欢这位女王她不一定知道女王到底是做什么的她喜欢她的原因呢，因为这位女王呢跟我女儿一样，她喜欢一种类型的狗叫做什么柯基狗 Corgi Corgi。这位女王呢养了非常多的柯基狗，而我女儿呢正好也有一只柯基狗这位伊丽莎白女王可能是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君王，或者呢可能是至少是其中之一。她在位一共有七十年，但即使再长的也仍然都会过去了更不用说在过去这七十年当中有多少的执政掌权的是被更替有人做了一个统计非常快的做了统计，在过去七十年就那个女王在位的七十年，在英国总共出现过15位首相在美国呢则有为14位不同的总统所以当我们面对的这个许多人生的这样一个变化无常，许多的这样一个旦夕祸福，我们要来怎么样子面对呢我们有些人的态度呢可能就是无所谓，反正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样觉得呢这个就是人生我们有的人态度呢可能就觉得反正就这样了，我就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只不过就活着我活在眼前，我就活在今天，我今天怎么舒服我就怎么来。但可惜的是呢，今朝有酒今朝醉后面还有半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后面还有半句，那半句说的是呢，明日愁来明日愁，我们人终究要来面对明天的，要来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忧愁。但有些人呢，当他面对旦夕祸福的时候呢，他会来思想有什么不是旦夕的，而是永远的永恒的事物，是不变的事物，我能不能得到这个永远的永恒的。当如果我得到了这个永远的永恒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呢，我们的生活呢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因为在这个起伏动荡的人生当中呢，我们有了这一样不会改变的永远永恒的事物，我们就能够来平静，我们就能够来平静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一切的风浪。我们就在这一切的风浪当中呢，我们里面呢是有这样一个平安的。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个永恒呢？如果有这个永恒，这个永恒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有这个永恒，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来得到呢？所以下面呢，我们就要来看有一个人呢，他来寻找的一个故事。我们要来看这个人到底是谁，他在寻找什么，他最后到底找着了没有。同样我们也愿意借着这个故事来问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什么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我们最后是否得到我们所寻找的。这个故事呢，就是记载在圣经当中当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圣经故事，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所说的圣经因为我们所交通的，我们所分享的全部都是出于圣经当中。 我们所分享，我们所交通的，包括开始姊妹们所做的见证，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不是一些人想出来的一些所谓的心灵鸡汤。我们所要来告诉大家的都是出于这本圣经。或许你可能不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呢，就是圣经。圣经也是这本，也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书啊。如果你有机会出去旅行的话，你有很大的可能在旅馆的房间里面呢找到一本圣经。而且这本圣经呢，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呢，从来没有被修订过，它永远只有第一版或者是初版。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圣经呢是忠实的记载着神的话，而神的话呢是不会有错的，而且呢是不会被改变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需要了解这本圣经，我们要来读这本圣经啊。如果你要想要有一本圣经要来读的话呢，我们等聚会以后呢，你可以问我们的弟兄，我们可以送一本圣经给你来读啊。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应该有不少Rice 大学的学生啊。Rice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啊，one of the best 啊。但如果要问在美国最有名的大学是哪一所啊，我想很多人都可能都会说是哈佛嘛，这个是最有名的啊。每个大学呢，我们都知道它都有图书馆，而哈佛的图书馆呢是世界上最大的私立图书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知不知道一件事，哈佛图书馆当中有一样收藏是最最古老的，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收藏，就是一本圣经，就是一本圣经啊。这本圣经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它放在哈佛图书馆作为它最宝贵的一个收藏呢？因为这本圣经是第一批被印刷机所印刷出来的圣经。我们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可能都不相信啊，在当时大概十五世纪的时候，欧洲第一次它第一批用印刷机印刷出来的书呢就是圣经啊。后来的有人呢把这批第一批印刷出来圣经当中的一本呢捐给了哈佛图书馆啊。至于这个捐赠的故事也非常的有趣啊，我今天呢就没时间讲啊。但是他捐赠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就是说这本圣经呢要在图书馆里面呢要每天呢要翻译要翻译。我们知道图书馆呢是知识收藏的地方，而在这个图书馆当中最重要的知识收藏呢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知道，特别是我们在座的学生，我们要知道圣经是与知识是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圣经这本书这么样子的宝贵呢？因为我们开始说过，圣经呢是神的话，是神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创造天地创造我们的神呢借着圣经呢来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来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到底应该是怎么过啊。所以呢有的人说呢，圣经英文是什么 BIBLE， 圣经 BIBLE 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是 basic instruction before leaving earth 啊。中文翻出来意思呢就是圣经是人类在世基本手册，希望我这个翻译是比较准确的。因为神要借着这本圣经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怎么样子过，能够来成为一个蒙福的日子。整本圣经呢总共有66卷书，下面呢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当中的其中一卷，叫做马太福音啊。所以我们要来读的圣经经节呢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单上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翻到以后呢可以看，但是呢我念给大家听啊。所以是在倒数第二页啊，是在马太福音当中，在马太福音19章16节，这里说到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地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啊。下面呢，我们要从这段圣经当中所提到的三个问题来跟大家一同来思考啊。这个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第二，我还缺少什么？第三，这样谁能得救呢？下面呢，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啊，这个故事一开始讲到有一个人来见一个叫耶稣的人，来向他求问一件事。这个人是一个年轻人，而且他年纪轻轻呢，就是一个财主，拥有很多的产业。圣经呢，在其他的地方也说到，这个年轻人呢，也是一个官，并且我们也看到这个年轻人在人的眼中呢，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好人。我们看到他没有杀人，没有犯奸淫，没有偷盗，没有做过假见证。不仅这些坏事他没有做过，而且呢，我们看到他做了不少好事。好，他有孝敬父母，他能够爱人如己。所以呢，我个人相信啊，他不是贪官啊，我也相信他可能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啊，他拥有的这个一切呢，都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但就是这样一位这么优秀的人，他心中有一个问题，他想知道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或者是问过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我们觉得年轻人啊，我们年纪不大的不用来问这个问题，只有当我们年龄大了一些，或者经过了我们生活当中的不易、挫折和艰难之后，我们才可能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觉得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不用来问这个问题，只有当我们人遭遇了挫折，人生非常不顺的时候，我们才能来问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觉得一个好人，一个做事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人，一个问心无愧的人不用来问这个问题。只有当我们做了一些坏事，叫我们良心不平安的时候，我们才来问这个问题。但我们发现这个永生的这个问题，与我们人的年龄无关，与我们的财富程度无关，与我们社会地位无关，与我们的知识水平无关，也与我们的道德水准也没有关系。这个永生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来问的问题。有没有永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终究无法逃避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来问永生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所造的。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神造人的时候，就把永生这个意念放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这就是神创造的人与神创造的其他万物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与任何的动物相提并论，说我们是从哪个动物进化来的。虽然我们或许从没有想过永生，或者我们从来没有寻求过永生，但这并不是说没有永生，只是我们常常忽略永生这个问题，只是我们常常故意不去思考永生这个问题。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没有忽略永生这个问题，不仅他没有忽略，而且他非常的看重这个问题。他不仅有永生的意念在他的里面，而且他也清楚地知道他还没有得着永生，他里面还没有永生，所以他要渴望得到这个永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为什么永生对我们这个人是这么重要的呢？一个人如果没有永生，没有永远的生命，他一定是不会满足的，也不可能会有满足的。就像这个年轻人，他心里没有完全的满足啊，他没有因为他年轻了他就满足了，没有因为他的地位他就满足了，没有因为他所拥有的财富他就满足了。虽然他几乎拥有了世界上一切的好处，但他知道他没有真正完全的满足，他没有永远的满足，因为只有这个永远的生命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满足。没有得到永生，不仅让我们不会有这样一个真正的满足，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永生，那么永远的死亡呢，就会临到我们。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是给人一个不会死亡的一个生命，但后来人因为远离神，背离神，故意不认识神，罪就进入到我们人的里面。所以世上所有的人，包括我，包括你，我们在神的眼中呢，都成为了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许多不法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人背离神，远离神，不认识神而造成的。这些不法不义的事，不仅发生在我们外面的世界当中，而且呢，也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里面有贪婪，我们里面有嫉妒，我们里面有骄傲，我们里面有诡诈等等。这一切发生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因为是罪人，就产生了这个许许多多的不法不义罪恶的事情。因为我们是罪人，不仅我们犯罪，而且呢，我们最后落在死亡当中，这是一个永远的一个死亡。死亡是罪所带来的一个后果，但我们的神不要我们落在这种死亡的光景当中，他要来挽回我们，他要叫我们再重新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神就把这个永生的意念呢，仍旧放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好让我们因着这个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永生的意念，我们可以来寻求他，我们可以来求问我们神，我们可以来要神，让我们重新得到这样一个永生。我们每一个神所创造的人，不应该忽略这个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永生的这样一个意念。我们要来思考，我们要来寻求这个永生，要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来他来求问，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愿意这个年轻人所问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现在也在求问的问题。我们第二个要来思考的问题是，我还缺少什么？我还缺少什么来得着永生？我们看到这个年轻人，因为心中他有了这个永生的意念，他就来问耶稣说，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到永生呢？这个年轻人不仅年轻有为，他有地位，他有钱财，而且呢，他要知道要做好事，要做善事，并且呢，他还不断地要求完善自己，来追求永生啊。他没有来求问我怎么样子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财富，他没有来求问我怎么样子可以得到更高的地位，他是来求问一件更重要或者最重要的事，他是来追求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得不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啊，非常有追求的人，而且呢，他也确实努力的追求。我们看到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不仅他没有做什么坏事，而且他做了不少的好人好事，他努力遵守了许多神的一个诫命。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可以说他实在是一个模范青年，但更可贵的是啊，他还非常的谦虚，他还在不断的要求进步。他觉得他如果再多做一些好事善事的时候，他再努力一下的话呢，他就可以完全，他就可以得着，或者呢挣到了永生，就像他努力所得着的地位和财产一样，他觉得他再努力一点呢，就能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但耶稣却告诉他，你还缺少一样。耶稣叫他去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而且呢，他还要来跟从自己。当这位优秀的青年听到耶稣这么说呢，我们发现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圣经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我们初初来看，好像耶稣要他去变卖他所有的分给穷人，而且呢还要他来跟从他自己。但我们发现，其实耶稣要他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这个年轻人所缺少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缺少的是哪一件呢？这位年轻人所缺少的一件就是舍弃。他很熟悉的是不断的能够来得着，不断的能够来积攒，否则他不可能成为财主。他所缺少的一件呢，就是要放下。他以前所习惯的呢，是别人呢能够来听从他，来跟从他。所以他真正缺少的一件呢，他就是要舍弃自己，来放下自己，来跟从耶稣。对这个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当我们拥有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舍不得完全舍弃，完全放下的。其实我们仔细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财主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产业都非常的多啊。我们不一定是在钱财上做财主啊，或许我们当中也有啊，但我们可能是学识或者知识上的财主啊，我们也可能是呢我们的道德精神水准上的财主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说到底都是我们自己的财主啊。当我们拥有这许多的财产，我们是不可能完全舍弃、完全放下的。所以神要我们做的这一件事情，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来放下。其实神不是要我们的产业，实在来说啊，神根本看不上我们人在地上的任何的东西啊。天地都是神所造的，难道神还会要我们这些被他所造的人手中的这一些东西吗？神所要的就是我们能把我们自己放下来跟从他。相反，我们看到如果当我们愿意能够来舍弃，能够来放下地上的东西的时候，耶稣就说到必有财宝在天上。地上没有任何的事物，无论有多宝贵多美好，都没有办法能够来成为天上的财宝，因为一个是在地上，一个是在天上。我们人在地上所积蓄的，到最后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为自己存留。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死去以后，是没有办法带走任何我们在地上所努力所积攒得到的任何的东西。那么什么是天上的财宝呢？天上的财宝不是一些宝贵的或者美好的一些东西或者事物，天上的财宝是一个人，就是对我们说话的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真正所需要的就是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当我们没有主耶稣时，就不会有这个永远永恒的这样一个生命，而当我们有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永生，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才是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得的天上的财宝。我们有的时候不太明白我们到底宝贵什么东西啊？就我们一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最重要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死后他的墓碑上所写的来明白这一件事情。我想一个人的墓碑上不大可能写着啊，他读过哪所大学啊，他拿过的最高的学位是什么啊，他在哪里工作过啊，他在公司里得到的最高的职位是什么啊。我想他也不太可能会写啊，我开过最好的车是什么啊，我住过怎么大的一个房子，或者是我一生呢到底积攒了多少的钱财。我想没有人把这些写在墓碑上，但是呢墓碑上会有一个人出生的年月和死亡的日子。这给我们看到我们人在地上最宝贵最重要的就是出生到死亡之间的时间，就是有这些时间所组成的一个生命。当一个人在地上的时间用完了，他就死了。 所以我们要来得到永远永恒的这样一个生命，可以来脱离永远的一个死亡，所以我们要来舍弃，要来放下，要来得到这个天上的一个财宝，来得到这个最宝贵的这个最永远的一个生命。但我们也必须要承认，要我们来舍弃，来放下我们自己是一件不可能的，或者说呢，要我们来舍弃，要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呢，其实是一件要我们命的事情啊。要我们命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啊。就如同说的，这就如同圣经里我们开始说的，就如同呢，要这个骆驼呢穿过针的眼啊，这在人呢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这个少年人呢，最后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因为他没有办法来舍弃自己，来放下自己，来舍命，来跟从我们的主，所以他只能呢忧忧愁愁的走，他没有办法来做什么来得到永生，因为这是在人所不能的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一起来思想第三个问题：这样谁能得救呢？这样谁能得着这个永生呢？难怪当那个年轻人忧忧愁愁走了以后，主耶稣的门徒也来问耶稣说，这样谁能来得救呢？但主耶稣回答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即使像这个如此优秀的年轻人，即使他可以做许多好事善事，即使我们人对社会做出了多大的一个贡献，我们都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得着这个永生，这在人是不能的，在人是不能得到永生的。在人我们可能可以登上月球啊，我们可能呢有一天呢可能移民去火星啊，在人呢我们可能呢或许我们有很多的办法来对付各种各样的一个疾病啊，包括呢这个新冠的疫情。在人呢我们可能或许可以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环境，来改变气候。在人呢我们或许可以呢遵纪守法，做一个好事，做一个好人，但是在人呢我们却没有办法得着永生，没有办法得着这一生我们最宝贵的也应该得着的永远永恒的生命。我们不能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成为永远的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立志要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要来把我们自己变得好一些，完全一些，但我们其实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脾气，改变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改变我们里面内心的一个骄傲。所以我们人常常会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为呢在人呢这是不能的啊。不仅我们自己不能改变我们自己，而且我们周围的人呢也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啊。我太太就常常来提醒我啊，我是不可能改变她的啊，我所能做的呢就是来接受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来改变我们的，来救我们的，我们的人就是如此的一个无奈。所以圣经说到，立志由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呢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呢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我们人呢就是落在这种挣扎当中，却无能为力。那么我们人到底有没有出路呢？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才能得到这个永生呢？但感谢我们的神，主耶稣回答门徒说在人不能，但他并没有停在这里。如果停在这里的话呢，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希望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能够来脱离这种无奈。但主耶稣他继续说道，在神凡事都能，只有我们的神才能救我们，才能让我们得到永生，只有我们的神才能将在人所不能的事呢变成可能，变成都能，因为在神呢凡事都能，只有我们的神呢能够让我们脱离这个一切的无奈，只有神呢才能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舍弃，让我们能够来放下我们所不能舍弃不能放下的。只有当我们愿意舍我们自己，愿意能够来舍弃，能够来放下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那么神是如何在我们身上 来做这一件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呢？神是如何让我们能够来最后能够来舍弃和放下呢？因为是神他自己先舍弃了，先放下了。神为我们，他先舍弃了他最宝贵的；神为我们，他先放下了他最心爱的，就是他的儿子耶稣。是神先为我们舍弃和放下了他的爱子，是神舍了他儿子的生命给了我们。只有神儿子的生命才是永远的生命。神舍了他的儿子，他把他的儿子的生命舍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神让他的儿子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为着我们每一个罪人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愿意舍了他儿子的生命，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来得到这样一个生命。这就是在神凡事都能，他能将他的儿子舍给我们为我们死，他能将他的儿子的生命舍了给我们，让我们得到永生。我们节目单上最后有一节圣经是约翰福音3:16，如果你今天晚上你什么都没有听进去，但是呢，我愿意你可以记住圣经的这一句话，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在神凡事都能，这就是神的爱。神爱我们，他爱我们就在这里，在这里的世上的每一个人，他把他的独生的爱子赐给了我们，为我们死，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神的爱。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得到我们人所不能得到，我们也不配得到的这个永生，他先舍弃了他的儿子，他舍弃了他的爱子，他牺牲了他的爱子，为着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的恩典，这就叫在人不能，在神都能。我们人无法救我们自己，别人也没有办法来救我们，但是神来救我们，他能够来救，他愿意来救我们，他也能来救我们。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谁能得救呢？在人不能，在神却能。我们是不是相信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呢？当主耶稣叫那个来寻求永生的年轻人去变卖他所有来跟从他时，这个年轻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他听见这句话以后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他不是没有听懂，而是主耶稣的话呢让他心里忧愁，因为他无法做到，因为这是人所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当我们面对我们所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我们心里就只有会忧愁。但是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来选择忧忧愁愁的离开，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来选择我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不行，我们不能。我们愿不愿意来做这样一个选择？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让神做呢？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当这个年轻人来寻找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的主在那里让他遇见。当那个年轻人忧忧愁愁地离开了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却没有离开，他仍旧在那里，他在那里等那个年轻人转回，他在那里等那个年轻人转回来，来向他承认，在人不能，在神都能。今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神都在这里等我们。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愿不愿意来承认，在人不能，在神都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得到这个最宝贵的永远的生命。今天是9月10号，明天是9月11号。我们都知道21年前9月11号早晨，有两架民航飞机撞进了纽约的两座世贸大厦，没多久这两座纽约的地标建筑呢就完全倒塌了。后来呢，人们就在当时的世贸大厦的原址上面呢修了一个911的纪念物， 这个纪念物呢，其实是两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下的一个大两个大水池，有水呢一直在往下流。这个设计的名字呢叫做 Reflecting Absence， Reflecting Absence 可以翻译成追忆所缺失的。那两个大的水池，那些流下去的水好像说出了我们人生的这样一个缺失，让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个年轻人就这样忧忧愁愁离开的背景，他带着无限的这样一个遗憾。我们希望今天所有在这里的，没有一个是像那个年轻人那样离开的，没有一个是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而离开这里的，没有一个人今天是带着遗憾而离开这里。再能不能，再神都能，再能我们只能忧忧愁愁的离开，但再神却叫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再神可以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离开这里的时候都能够来得到这个永生。我们实在盼望着今年的中秋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在远处的家人团聚，但今天我们可以和爱我们的神来团聚，今天我们可以来选择和爱我们的神来团聚。再能不能，再神都能，神今天要让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得到这个永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神今天就要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能够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愿意相信吗？我们愿意接受这个蒙这样一个生命这样一个蒙福的事吗？如果我们愿意相信接受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今天就能够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我每一个人都愿意相信，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愿意来接受，今天就得到这个永生，这个永远的生命。下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不用看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是到我们神的面前来祷告。在祷告前，我这里要向您来做一个邀请，这其实是我们的神来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做这个邀请。这个不是我们对人的回应，是我们的心对我爱我们的神的这样一个回应。今天晚上您有机会听见了这个福音，你听见了神说神爱世人，爱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他把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愿不愿意得到这个救恩，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心里愿意的话，你就举一下手。如果你心里愿意的话，你就举一下手。好，举过了你就放下。今天晚上你听到神爱我，他把他最宝贵的给了我，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叫一切相信的就能够得到永生。你愿意相信？如果你心里愿意相信接受神这样子的爱的，请你举一下一手，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感谢主，举过来就放下。神今天晚上在这里等我们，无论你以前或者已经听过福音，或者今天是你才第一次听，但爱我们的神不要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是没有带着永生的，因为神爱我们，神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今天就赐给我们。你要不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心里说我要得着，请你就举一下手，我们就为你来祷告。感谢主，举过就放下。还有没有你心里愿意相信接受的，你就举一下手，我们来一起为你祷告。感谢主。好，接着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我们能够来听见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个福音，神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 叫一切相信的就能够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为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来祷告，求你继续来对我们每个人心里来说话。在这个世上，我们得到最宝贵的就是这个永生，这个永远的生命。但在人，我们是不能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但我们感谢你，在人不能，在神都能。神能，他也愿意把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来相信接受，能够来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